可以闭上嘴巴，闭上眼睛，不说不看。但如果不挪动四肢，很难不听。蛊惑的声音直触心底，让思绪不得安宁。与您分享叶浅韵的文章，关上耳朵。冬天的黑夜漫长生冷。如果我奶奶在睡前讲了一个毛野人的故事，我会在恐惧中难以入睡。如果再有风吹过，大槐树的枝叶摩挲在瓦片上的声音，和着祖孙两人的一问一答，会让黑夜更加幽寂。不巧的是，我妈从另一间屋子的过道门进入偏煞，要从后门出去茅房，恰好听到楼上我们说话的声音。她大声地质问奶奶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带着她嚼些什么烂芝麻谷子？奶奶用手搂了搂我，悄悄在我耳边说了一句，快闭上嘴巴，关上耳朵，乖乖睡觉。听着我妈一开门一进门的声音，我们不敢再出大气。但我的脑袋在飞快地转，心想，闭上嘴巴是容易的事情。不吃饭，不喝水，不说话，嘴巴就自动闭上了。然而，猫和耗子追赶着的声音，大风过路的声音，让我怎么能关上耳朵呢？我摸了摸耳郭的前后，找不到任何一个开关。想着想着，我就忘记了毛野人带来的恐惧，慢慢进入了梦乡。后来奶奶对耳朵、嘴巴、眼睛、脚和手的用途又做了更加详细的阐释，比如一眼观天，二眼观地，出门要看天色，进门要看脸色，听话要听音，弦外之音听不出来就是太憨了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说，要脚稳，手稳，嘴稳，要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。奶奶想用她一生走过的路来丈量我的日子，希望能成为我的经验，少走弯路。一些我听进去了，另一些被风吹跑了。大半生的日子下来，那些该走的弯路之所以能成为经验，定然是因为肉身承受的记忆。奶奶说过那些话，很多都被经历过的事儿教育明白了。唯独关上耳朵这件事情，是近年才得心法。我在好长一段时间，因调动工作，不得不往返于县城与省城之间。那时候，少年正上高中，必须每周接送，我不得不在地铁、火车站、动车上，甚至是卫生间写作。为有效利用碎片时间，我练就了一身关于耳朵的好武艺。几乎是在任何一个时刻，我都能迅速进入创作，关上耳朵，遨游在精神世界。有一次，三四个大妈坐在我旁边的座位，吵吵嚷嚷，我依然按照我的节奏完成了2000字的体量。当他们说累了沉沉睡去，旁边有人常常舒了一口气，我才知道我这关上耳朵的本领已经炉火纯青。有人说， 他们如何敬重文学，在创作的时候需要沐浴焚香更衣，不受外界任何干扰的时候进入自己的路径。可是一个囿于生活的中年妇女，想在一个独立的房间，一张安静的书桌面前捋清自己的梦想，几乎是奢侈的事情。那些年，我还没有滋生成为一个作家的野心时，纯粹只为心灵的释放写到深夜。某人扬言要断我电源，并诅咒我像路遥一样命短。我在深深的悲伤中隐藏了自己的梦想，只是生活最终还是把我推到这个台上，成为一个拙劣的写手。每当有人问我为何成为一个作家时，我回答生活所迫四个字，是带着一万分的诚恳的，而别人却当成说笑。因为一些更悲伤的事情，那些年总有人要在耳边叨叨，告诉你别人又说你什么什么了。最初一些好奇心总是让我有想听的欲望，后来我发现这些听来的消息大大扰乱了我的本心，甚至还发现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加入了自己的杜撰，便想起奶奶那句关上耳朵的话。除了生理上的关上耳朵，必须要在心理上也拥有关上耳朵的本事。当我下定这个决心时，很多事情就变得简单了。再有好事者打来这样的电话，我就会问一句，是好话还是坏话？好的你就说，不好的那就是说隔壁老王的，请打住。再后来，连听好话的欲望都没有了。别人认为的，那只是别人的认知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又何必为了别人的认知而买单？此后关上耳朵的武功终于练成，太像自我的葵花宝典，必定是也是曾自宫了好一些日子，有了一些身体的伤痛，看见过流血的惨状，才痛下决心放下指向自我的屠刀，成为自己的佛。其实佛与魔也没有什么差别，不过是六和九的概念，因为站在了不同的位面，看到的景象罢了。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看见的景象强加于别人呢？现在特别痛恨那些耳朵对着耳朵传达小话、制造着是非的人。在生活的逆境中，有人顺嘴吐槽一句，因为有人居心叵测，便有了是非的扩大，才有了很多的动乱。这些虽算不上什么大罪，却也能酿成大恶。人在脆弱的时候，有谁会知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？我亲爱的奶奶已经去遥远的天国了。他曾在运动中饱受折磨，被迫交代很多问题，只因家中多有几亩薄田，就成为罪人。后来又尖着小脚逃婚数次成功，才成为我的奶奶。他想用他的经验告诫我，却没想到每个时代降落到个人身上的沙粒不同。当回忆成为回忆，他的告诫才成为告诫。但愿每个人都拥有闭上嘴巴和关上耳朵的能力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简单，让本来的快乐归于快乐。 耳朵也有开关，只是它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触及。只有当你有了十分的专注，有了你比听更迫切更重要的事，才能把耳朵开关自如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朝雨，每天和您一起读书，明天见。